我们每逢来到主的面前，来敬拜主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。其实每一天都是主所定的日子，只是礼拜天格外的要蒙福，所以你千千万万不错过敬拜主的时光。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都来到教会的里面，我们都在教会的里面。你来做礼拜也好，来做保洁也好，来跟弟兄姐妹交流也好，来唱诗歌也好，我们就说我们在教会。教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？教会是个建筑物，教会是一群人，教会到底怎么样啊？教会到底怎么样往前行？教会到底怎么样能够维持一个教会？教会到底怎么样能够往下走去？教会到底是怎么治理的？我在教会进进出出。认识很多教会的人，我能明白吗？我们若是明白，就知道如何；若是不明白，就是糊里糊涂，人云亦云，或者自有一套。但是，教会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到底明白不明白？谢谢主，在圣经的里面有三卷书。称为教牧书信，这三卷书是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。那提摩太前后书上一个月，科燕给我们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读了一部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从提多书里面再来继续的看教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教牧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三卷书，提摩太前书、后书跟提多书，有人就把它戏称为三提啊，因为中文翻成都是提，提前、提后、提多啊。那我们就来提个款啊，我们这有人就称它为三提，那这样就容易记住了。这三提，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看。三题并论，那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教会应该是怎么样，作为一个教牧人员，应该怎么样来牧养教会、带领教会。那这三卷书的作者都是同一个人，就是保罗。那我们都有一个习惯性的认知，因为这是保罗的习惯，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保罗的书信一定。会在他的第一章第一节自我介绍，提多书也不例外。所以，我们来看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，到了日期，借着传扬的功夫，把他的道显明了。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。这三节经文，我的中文可能比较差。所以，我读的觉得都是字，都是文字，那抓不住它的重点，所以我就读了一下英文，简单容易懂，适合我这个简单容易的头脑。这三节的经文讲得很简单，保罗自我介绍说我是神的仆人。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所以他两个身份， 他看自己是个仆人，看自己是一个使徒。使徒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使徒就是在各处传扬主、建立主工作的人，就叫做使徒。使徒的特性就是他没有办法看到一个人不信主，他还快乐，他还心里安。使徒的特性就是走到哪里看到人不信主，就要把耶稣告诉他；走到哪里看到那里没有教会，就要建立教会；走到哪里看到那里有需要的人，就要建立神的工作。没办法容忍那一群人听完了福音以后就解散，或者根本不跟他传福音，这个都是使徒做不到的事。所以，使徒经常在做的事，就是无论走到哪里，就向人传讲耶稣；无论走到哪里，就要把福音的工作建立起来，把这一些人都聚集来敬拜神。这是使徒，这就是保罗。所以，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读保罗的书信，你就看见他去过许多的地方，在各个地方建立工作。这个工作建立起来，有的地方成型了，成为教会；有一些地方教会仍然在家里面，也不减少敬拜。各个地方都经历神的大能，这个是使徒 那么，这个使徒为什么要写信给提多呢？他称为使徒，他到底做些什么呢？我们就读圣经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使徒是被拣选、被差派来让神所拣选的百姓的信心和真理的知识增加的一个人。所以，他不只是建立工作，他也要在神的儿女所到的地方、所在的地方来传讲真理的道，让神的儿女可以在真理的上面来敬虔度日，让神的儿女有真理的知识。那神的儿女就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那盼望永生的人。神的儿女就是那盼望神所应许的永生的人。所以保罗这样子的自我介绍，因此他在各个地方传扬基督的福音，他说：“我传扬基督的福音是神所托付给我、差派我去做的，这是我神的命令。”好，他自我介绍完，一定会提到他的收信人。提多书的收信人是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提多。他说：“我写信给提多，提多就是我的真儿子。我们在今天的生活的里面，有一些人，因为自己没有生育儿女，就看别人的儿女，很羡慕，别人也觉得，那我分一个给你吧，所以我也许给你一个养子。”也许我给你一个干儿子，那我们就有很多人都喜欢，喜欢有个干儿子，那也许也有一些人有个养子，有个养女，觉得身旁有个人，膝下有人，将来老了有人可以伺候我，所以就有养子养女，那。没有养子养女呢，就有干儿子、干女儿。那这个干儿子、干女儿就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成为干儿子、干女儿。那通常这个干爹、干娘呢，都是有一点身份地位，所以人就喜欢把自己的儿子、女儿给他做干儿子、干女儿，让他多多的照顾他、提拔他，有好处分给他。那穷苦的人是没有什么干儿子干女儿的，没身份没地位的人没什么干儿子干女儿，因为连人都看不上他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说：“我有个真儿子， 可不是干儿子，我有个真儿子，但是这不是保罗亲身所生育的这一个真儿子。他说，是因为我们有共信之道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有共同的信仰，我们共同在主的里面，共同的信仰大家都有，但是在这个共同的信仰道路上奔跑，就不一定是每一个人。有人有信仰，礼拜天来做礼拜，每一个月好好的守这个圣餐，觉得这是蒙福之道。但是日常的生活就自己爱怎么过怎么过。提多不是这样，保罗说，这是我共信之道的真儿子，和我有共同的信仰，意思是说，我们共同敬拜一位神，我们共同侍奉一位神，我们共同走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，我们彼此提携，一同往前走在这个道路上。那为什么称为儿子？肯定是年龄有所差距。保罗没有称他为我的弟兄，保罗称他为我的儿子，可见的提多是跟保罗在年龄上可以成为2倍的人了。那也是提多跟着他走这一条侍奉的道路，向保罗学习侍奉的道理。所以，保罗跟他的关系，情同父子，同进同出，一同建立神的工作，也是师父跟徒弟的关系，要让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，年轻的侍奉主的人，有一个学习的榜样。所以他称他为真儿子，就让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看在读书的人、读信的人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。那么保罗写信给提多，就如此的称呼提多，说我们是共信之道的，你是我的真儿子。那如果有一天不在这个共信之道，那这个父子关系也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这是保罗自我介绍，并且也介绍了提多。那为什么要写信给他呢？因为提多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并没有跟保罗在一起。保罗这个时候已经去到了罗马，他从罗马写这一封信给提多。提多人在克里特岛，那克里特岛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的第一章第12节，这是克里特岛的人。克里特岛有一个人自己评论克里特岛的人，他说啊，克里特岛有一个先知说，克里特岛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馋又懒。哎呀，真没有一个好评哎。这几个特质把克里特岛的人说得很不堪呢。第一个特质是这个岛上的人爱说谎话。克里特岛在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岛，就是在欧洲的南部的那一个地中海。那他们去到这个克里特岛传福音，让岛上的人信了主。当然不是全部，如果是全部，这句话就可以推翻。但是这是他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这个整个的岛上的氛围。那对于非常少数已经归向耶稣的人来说，岛上的人多数还是这个特质。这个什么特质呢？爱说谎话。这个谎话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，或者夸大，夸大的说谎， 这也是一个问题。说话不按着实际，很夸张，或者很隐藏，把一些事说得模模糊糊，这个都叫做说谎。所以克里特岛的人有这一个说话不准确、不确实的坏习惯。这一个写诗的人还给他一个归类，说他们呢是恶兽 （wild beast），是恶兽，是野兽，是很残酷的野兽，很凶恶的野兽。所以他们可能在性情上是很凶暴的一种人，可以用话语来伤害别人，可以用肢体来伤害别人，可以用诡计来伤害别人，所以这是克里特岛人的一个特色。那自己的生活什么样呢？对待别人说谎话、行凶恶，自己呢又懒又馋，懒就是不爱工作，馋呢就是贪吃，吃东西很有兴趣，工作没啥意思。哎呀，这样子的人真是有一点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提多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，要带领教会；提多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，要接着保罗来继续传福音，谈何容易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在第五节的里面，保罗说：“我把你留在克里特岛，是要叫你把那个没有办完的事来办整齐。”所以，把提多留在克里特岛是有他的原因的，也就是说，保罗跟提多是一起在克里特岛，但是保罗先离开了。我刚才跟大家说过，保罗是一个使徒，所以他到一个地方传福音，就在那个地方建立新工作，建立的工作能够成立教会，就设立教会，有了教会就要有带领的人。那这个工作保罗就交给了提多，所以他跟提多说：“你要把没有办完的事来办整齐，然后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个地方设立长老。”所以，在克里特岛就不只是一个地方有聚集的人，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克里特岛有好几个城，他们就去了这个不同的城，在那里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。每一个城都要去照顾。那保罗通常在一个地方把工作建立起来以后，保罗就离开，把工作交给他的同工，交给青年的传道，交给当地的人，要在那里继续的办理教会事。继续的办理他没有办完的事。好，那么提多在那个地方就要照着保罗给他的交代，在那里稳固教会，设立长老。长老听起来像是一个职位，其实长老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教会的带领人，是一个领袖。我们今天在各个不同的教会里，有各种不同的名称，我们会称当地的牧师为牧师啊，为当地的带领人为牧师，或如果没有牧师的头衔，我们会称他为长老。如果从远处来的，我们就称他为宣教士。无论你用什么头衔，他就是那一个地方的领袖，是带领教会的人。那保罗让提多在克里特岛要设立长老，他就告诉他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教会的带领人呢？我们就看到第六节到第九节里面，他说：“若有无可指责的人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儿女也信主，也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就可以设立。”就是这样子简单的一个条件。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这一句话很简单解释，就是没有淫乱的行为，忠于自己的妻子， 无可指责，就是他有好名声。你不会把他设立的长老，别人在教会之外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如果在外面议论纷纷、指指点点，这个人就不能做教会的带领人。所以，第一，在外面有好名声；第二，在婚姻生活上是忠于家庭、忠于配偶的一个人，没有淫乱的行为；第三，儿女也待在主的面前，信靠主。然后呢，不要有人来到教会里面来控告他，说这一个人是放荡的，这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服约束的。哎呀，我跟他是同事啊，你不知道他在公司里是另外一个样子啊。哎呀，我跟他是同行啊，你不知道他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名声很差。如果是这样，就不能做长老。所以做一个长老，基本就是这几个。他说：“这样就可以设立他为长老。好，那还有呢，就是监督，监督也是带领人的意思。监督不是来监督长老，监督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。监督也不是来监督牧师，他只是用了一个不一样的翻译。”用了不一样的词语，意思是同样的这一个身份，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身份。他说，在神的家里面做管家，是不是我们设立的这一位长老，这一位带领的人，不只是有一个好的品格，所以第六节讲的是好品格、好行为。第七节。这里讲到是神的管家，要在管家，就是要管神家里面的各样的事物，管这个建筑物的各样事物，管人的各样事物，管聚会的各样事物，管各样大大小小的杂物，这叫做管家。那他作为一个管家，也是一样，无可指责。在教会里面无可指责，不是让人说这个事儿管得不好，那个事儿管得不好。当然，人多话也多，每个人都可以有意见。你这样管，那个人不一定高兴，那个人有他的意见，老觉得你管得不对，你管得不是不够不到位，你管得不够智慧，这个是人云亦云。人多话多，但是无可指责是缺陷、瑕疵，是过犯，不犯错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因酒滋事。今天在家里喝了酒，来到教会管事儿、管人的时候，就在教会里面发火，任凭自己的情绪，任凭自己。的脾气，他说这样子不行，不贪无义之财，教会里面必定有钱，在你自己的工作的岗位上也有钱，面对金钱的时候清清节节，如果贪了什么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随自己的意来管，这个人就不能做管家。在教会里面，在自己的生活当中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好善、庄重、公平、圣洁、自持，这个都是美好的品格跟美好的生活样式。然后第九节，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是在神的话语上认认真真遵行神真理的教导，不偏左。不偏右，把神的话语握在手上，神的道理握在手上，纯正的教导来教导给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，来劝人归向神。很多人来到教会，也有很多自己的意见， 社会的观念，所以来到教会里面，总是想跟别人辩论，有很多自己的意见，有意见很强。那这个神的管家，这个在神家里面做领袖的人，要能把这个人驳倒，哎呀，那就是口才要很好。对不起，口才再好也驳不倒任何一个人。所以，怎么样能够把争谏的人驳倒，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，艰辛的依靠神。好，这样子看起来，这一个做领袖要被设立为长老的，是不是天高的不得了，标准的高的不得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？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家里面，的确需要使用高标准，因为神是圣洁。的确使用高标准，因为他说他是圣洁，我们也要圣洁。所以在品格、在行为上，看起来就是标准非常的高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，你就知道，第六章里面有很多人对教会产生怨言。说我们的人，你供应饭食的时候不公平，你忽略我，抱怨教会处理的不，因此使徒们就决定在教会里选出7个人来管理饭食，因为这个抱怨是从饭食来的，不是从真理的教导，不是说你讲道讲得不好，你忽略我们，哎呀你对我们不够关心，这也是教会里面经常有的抱怨。但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里面的抱怨是说，你吃饭供应的不够公平，那个人吃得多，这个人吃得少。哎呀，你故意不给我们吃好的，鸡腿就给了那个人，鸡爪子就给了我，不高兴。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就说我们必须要有人专门管理饭食，管理饭食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觉得吃饭还有什么难吗？但是为了管理饭食，他们选了7个人，7个人条件是什么？管理饭食不是会做饭，不是会管钱，管理饭食，第一要有好名声，第二要被圣灵充满，第三要智慧充足。第一要有好名声，第二要被圣灵充满，第三要智慧充足。所以他们管理饭食选了这三个条件，选了7个人出来管理众人的饭食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司提板，他用智慧的话语驳倒所有的反对的声浪。当时反对教会的人多得不得了，挑衅教会的人的信仰多得不得了，挑战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。司提反说话，没有人能够驳倒他。他是7个执事之一，司提反是管饭食的人。司提反驳倒所有的人，让人无话可说，以至于当时在他边上被他驳倒的人咬牙切齿，把他打死。他成为了第一个殉道者。弟兄姐妹，管饭食尚且这样子严谨，何况带领教会，岂不是标准更高吗？因此，有很多人就会说，教会的标准太高了，我做不到。我最近认识一个人，这个人跑来告诉我他信主的故事。这个人年纪比我大，快要80岁。他是读大学的时候信主，是一个农家的子弟。农村来的，读大学想学好英文，所以就去参加英文班。英文班的老师就是 宣教士，每一次上完英文课要讲圣经，上完英文课要传福音。这个年轻人，大学生就很被吸引，就想那我也来信耶稣好了，就打开圣经开始读，读了一部分，也很被吸引，圣经的教导很吸引他，人生的方向就在圣经的里面。但是当他读到这一些服侍主、跟随主的人的言语行为要改变，他就说，这个标准太高了，我做不到。我决定不信这个教，太难。所以他打算过完暑假就把圣经还给老师，说我不信了，以后我也不要来上你的英文班，因为你一上英文班就讲耶稣，我也不来了。你们这个教太困难了。他就打了主意，不要再信。他说这个标准太高。一生也做不到，要做就得做到，要么就不参加，二选一。在暑假的期间，他读了一本属灵的书籍，这一本属灵的书籍是尼柝声弟兄写的，里面讲到义人因信得生，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得到新的生命，是因为我们相信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，成就了救赎，不是出于我，乃是出于神。所以，我信主不是因为我有好行为，我侍奉主不是因为我有好行为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了不得、高标准的事，而是我相信，我相信。这是恩典，这是拯救。我相信这是神在我生命里面做的奇妙的工作。我因信而得生，我因信得生，我因信而称为义。我的好行为是我信了主以后的见证。所以，这一个标准看起来很高，是神的圣灵帮助我们。我们进入这个信仰，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，在我的生命里面洁净我、更新我、引导我、帮助我顺服在真理的里面。因此，我的生命就远离罪恶。可以忠于我的家庭，忠于我的配偶。我天天被神的话来浇灌，被圣灵来充满，因此我看见我的儿女没有信主，心里焦急，必定把他们带来归主。我看见我的全家还有人没有信主，我必定心里焦急，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。我受圣灵的带领，受真理的引导，我必定没有办法容忍自己乱发脾气，我必定没有办法容忍自己任意妄为，我必定怜悯一个人，不随便伤害一个人，打一个人，我必定在钱财上面谨慎自守，远离一切的污秽。我必定约束我自己的心和我的口，不说夸大的话语，不说谎言。我必定在主的恩典的里面有能力，就殷勤的工作，离开懒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达到了这一个高标准，才能够跟随主，不是达到了高标准。才得救，而是我得救以后，我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带出不一样的生活行为，所以我有好行为，是我因信称为义。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过新生活的见证。 因此，那一位大学生放了暑假以后，就带着圣经回学校，告诉他的老师说："老师，我要受洗，归在耶稣的名下，因为不是靠我的好行为得救，乃是靠耶稣基督给我的救恩，活出好行为。"当年他20岁，今年他将要80岁。5、60年的时间，他没有停止的传扬主的名。他不是教会的牧师，他不是传道人，他在职场上有他自己的工作。他把他的全家人带来信主，他们是从农村来的孩子。他的父母极力的反对他的信仰，极力的反对，要跟他脱离父子关系。他不住的祷告，向神来要恩典，说："我的父母若不信主，太可怜，必定要信主。"他的父亲一次反对，两次反对。有一天，他的父亲竟然说："好啊，那就信吧。受洗吗？好啊，那就受洗吧。"他的父母就这样信了主，加入教会，没有离开。直到离开世界，他的儿女带到主的面前。他在职场上竭力的传主的福音。他作为主管，他的手下每一个人都听过福音。他不只是说说而已，他为他们祷告，他的属下来请假。哎呀，说家里有个什么事，必须请个假。他说："那我为你祷告可以。"所以他不只是传福音，他为他属下、为他的同事，凡有困难的，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的经历神。他的同事10个9个都回来跟他说："谢谢你，你为我祷告，真的我就经历了神奇妙的大作为，我的问题就解决了，可以不用请假了。"我的儿女那个难处解决了，不用请假了，一天就搞定了。哎呀，那个病就得医治了，我不用再请病假了，我好了，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他到现在还是竭力传福音。他出门去旅行，箱子里面装的是圣经跟传福音的册子。见到人有机会，他就告诉别人他信主的故事。告诉别人，神在他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，发圣经，发福音小册子，为人祷告，没有停过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人当年说基督教的标准太高了，不能信。当他明白是因信而称为义，他整个人降服在神的手下。他在教会里不是牧师，不是传道人，但是他帮助他的牧师，协助牧师建立教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真真实实在教会里面可以做领袖的人。我鼓励你，我也祝福你成为这样的人。这一个弟兄给我极大的鼓舞，我就反思我自己。我信主的年日，如果算上我从幼年信主，我就超过他；如果我从重生悔改信主，我还不及他。我不及他也有40多年。我只有在刚信主的时候热情，看到我那些不信主的同事和家人，我很热情地带他们来教会。一天天，一年年的过去，我的热情变得很冷淡。我看到没信主的人，差不多没有反应；看到信主的人，也是点点头，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在哪里聚会？哦，很好，很好，客客气气，礼礼貌貌，里面的热情不见了。我因为这一位弟兄。我重新在神的面前， 祷告，求神施恩怜悯我，重新拾起我起初的热情。今天看起来，我的生活、我的品格都无可指责，但是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能面对我的神吗？我能够向我的神交账吗？怕是不能。求主帮助。好，那么保罗在这里给提多有这样子的一个交代：选立长老要这样子的设立，也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都信主很久，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成为那一个可以被设立的人。不一定你会被设立，但是你要成为那一个可以被设立的人。保罗也在书信的里面告诉提多一些牧养的原则，因为在教会的里面要带领人，带领人就是牧养。那么，牧养人用神的话语来牧养，怎么个牧养法呢？第二章的第一节说：“你所讲的要合乎纯正的道理，不要讲一些世界上的话。向弟兄姐妹传讲什么，就是讲纯正的道理。圣经的真理是什么？就讲真理，不要讲自己的歪理，不要讲世界上的道理，要讲纯正的真理。那么，在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不同年龄段的人，要怎么样来牧养他们呢？有老年人，有妇人，有少年的妇人，有年轻人，到底都要怎么样呢？老年人要节制、端庄、自守，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要纯全无瑕疵。哎呀，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讲有一点困难。老年人活了一大半辈子，什么事儿不会，我们很骄傲的。我们老年人是很骄傲的一种人，因为我们什么都懂。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饭还要多，所以我们常常在各样的事情上，我们就有我们自己很多的判断，有很多我们的价值。提多被保罗来指教说：“你劝老年人，老年人要节制，不要自以为什么都懂，老年人要格外的端庄。”我们老年人常常觉得，反正我老了有什么关系？要常常告诉自己，老了也要端庄，要自守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都要纯全，没有瑕疵。老年的妇人要恭敬。哎呀，我们老年妇人也是很有问题。我自己就是个老年妇人，所以我知道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，我们常常是口没遮拦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反正我在家里做老大做了一辈子，所以我们面对什么人，我们都是老大。我们要恭敬，对别人要有礼貌，要恭敬，不要在人的背后说三道四，这是我们的坏习惯。不要给酒做奴仆，要用善道教训。所以你看到他们不只是老年的男人喝酒，他们的老年的妇人也喝酒。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提多，不要做酒的奴隶。那么年轻一点的妇人呢，好好的爱丈夫，好好的爱儿女，因为年轻人爱的事儿多了，年轻人什么都爱，要拓展自己的人生，爱自己的事业，爱自己的理财，爱自己的外貌，爱自己的打扮。爱自己的享乐。那他说，你要告诉年轻的妇人，第一要爱丈夫，要爱儿女，爱丈夫，爱儿女，把自己的所爱放在一旁。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爱丈夫、爱儿女，因为我们爱自己所爱其他的事物太多。今天的妇女格外的需要第五节，要谨守，要贞洁，要料理家务，待人有恩。我们今天的少年妇女很随意，我喜欢就好，你管不了我。 有很多不信主的，我也听说，很抱歉，我也听说很多信主在贞洁上不守，这真是极大的悲哀，都求神保守。所以保罗跟提多说，你要指教少年的妇人，在行为上，在自己的贞洁上要守住，还有呢，要料理家务。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料理家务，要么用机器，要么用爹娘，就是不用自己的双手。所以求主帮助我，让我们重新成为一个用双手料理家务的人，待人有恩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第六，劝少年人要谨慎。少年人有太多自己欲望，太随从自己，太随从这个社会，所以少年人要谨守。好，这个是保罗告诉提多，我们在牧养上有这几个原则，要把它抓住。第九节、第十节，教会里还有什么人呢？教会里还有做仆人的人。拿我们今天话来讲，做员工、做手下，那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，讨主人的欢喜，不可以顶撞他。这是说，当时有奴隶啊，奴隶跟主人一起来教会，就信了主了。那仆人、奴隶信了主，也知道自己在主的面前身份不一样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骄傲起来了，就对主人开始不礼貌了。就开始对主人顶撞，那说不行，你作为一个仆人，不可以如此。那仆人就在自己工作的场所，不可以随便，不可以有这种私下偷窃的行为，要忠诚，要荣耀我们的主。好，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有这样子各样的人，这各样的人要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根基。第二章13节、14节，保罗就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这所有的行为都要出于我们的信仰。所以，一个人信了主以后，他的行为出不来，没有办法见证神，不是神的问题，是他不持守真理的问题。所以，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就必须要帮助大家明白真理，明白真理的道。建造信仰的根基，信仰的根基稳固了，我们在往上面建造的时候，你的好行为就出得来。要不，他仍然没有好名声，仍然被人指指点点。所以，我们来看，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呢？第二章13节、14节。要等候所盼望的福，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。十四节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赎我们脱离了一切的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叫我们热心为善。这就是我们的根基。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，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了，洗净了我们，让我们做他的儿女。我们还能够继续活在罪恶里吗？我们还能够继续污秽我们自己吗？有一天，我们都要见主的面。我等候那一日吗？我如果等候我所盼望的永生的福，有一天我要跟我至高的神和我的救主耶稣在荣耀里相会。我能这样子肮肮脏脏的、污污秽秽的、羞羞惭惭的去见他吗？还不赶快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，远离罪恶吗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要教导的是这样的人：若你不等候，若你也不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，那就这样吧。所以保罗告诉提多，我们要帮助的人是这样子的人，是这样子在主的面前等候主荣耀显现的人，是那一个清楚明白承认自己是因为耶稣舍了命救赎了我的人。这样子的人 第三章第五节、第六节，圣灵要大大的浇灌，圣灵要大大的浇灌，借着重生的洗、圣灵的更新，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的生命有大幅的改变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。若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是为什么来到教会，求主怜悯我，让我们认真的知道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为我成就了救赎，让我清楚的知道，让我清楚的明白，求主恩待我。我们要欢迎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要求重生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全然的更新、洗清洁，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里面洁净，远离罪恶，远离恶事，不要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要占罪人的道路，不要做亵慢人的作为。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无可指责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，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叫人看见就知道这一个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。人前人后，不隐藏你的信仰。话说那一位弟兄，我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？我跟他不认得。我们在一个旅行团的里面，我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？他怎么知道我是牧师？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都低头祷告，我看见他和他的儿子在远远的那一桌低下头祷告吃饭，哎，我心里就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，因此我就找了一个机会跟他说我是牧师，他很高兴，我们就谈起教会的事，因此我们在这么多天的旅行的当中，我们跟不同的人同桌吃饭，跟不同的人讲耶稣的故事。我把我手上的福音单张发给每一个跟我一起吃饭的人，为他们祷告。我的弟兄在旁边就说：“牧师为你们祝福祷告，有什么事你提出来，牧师为你们祷告。”吃饭就是我们很忙碌的事情。行走也是我们很忙碌的时间，看风景也是我们很忙碌的时间，了解每一个人的状况，为他们祷告，把福音给他们，我们就发现这一些人里有一些是听过福音的，有一些是去过教会的，有一些是全家人都信主，只剩下他。求主帮助。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不是只有那一个有领袖职分、称为长老、称为传道的人，要无可指责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预备好自己，无可指责，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活出主的样式来。我们一起站起来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要祷告，为我们自己祷告。今天的信息是为提多一个人讲，还是也为你讲？今天的信息，设立长老是只给那一个长老，还是给你？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？我们的老年人是什么样的老年人？我们的少年妇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什么样子的人？你是哪一个族群？你是什么样的？ 我们能够接受保罗给提多的这一封信，如同写给我们。求主来恩待帮助。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，名字叫王永庆。企业家能够经营大的企业，都是有无比的勇气、无比的意志力、无比的眼光。他说，你要听清楚，他说，天下没有容易的事，也没有做不成的事。天下没有容易的事，也没有做不成的事。所以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讲，标准太高了。与你有关，你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对，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。你说我做不到，主说在他没有难成就的事，圣灵浇灌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可以做主的见证。没有做不成的事。如果一个企业家不知道怎么样祷告、专心仰望神，他都敢说。没有做不成的事，何况你和我依靠我们的神，有什么做不成的事吗？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来祷告：我是什么样？我是什么样？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？我要被神来得着，无可指责。我也要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是不断的有人出来，无可指责的人，让我们的教会都成为。主的要设立的长老领袖的候选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候选人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3章20节、21节的经文。以弗所书第3章20节、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、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我们同声开口。为自己来祷告，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主名的教会，让我这一个人成为主要设立长老、选立领袖的时候的候选人。一起开声为自己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让我们全教会都是候选人。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祷告在你的面前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是的，我们在这里，愿你的圣灵浇灌下来。哦，主，愿你的圣灵浇灌下来，在那渴慕的人的身上。哦，主啊，愿你的圣灵浇灌下来，真理的灵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在。在你的真理的里面被改变，在你的圣灵的里面被更新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呐、啊，祷告你，祷告你。哦，主啊，那渴慕的人就得着。哦，主啊，那渴慕你浇灌的人就得着你的浇灌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是的，我祷告你啊，祷告你啊，祷告你啊，圣灵大大的浇灌在那渴慕的人的身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仰望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话语说，我们大大的张口，你要给我们充满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愿你从天上降临，愿你圣灵浇灌。哦，主啊，愿你更新我们。哦，主，愿你更新我们，重新再造我们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祷告你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一个也不少的被你的圣灵浇灌呢、啊。哦，主啊，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口啊。哦，我。主我的神啊，让我们被你的圣灵浇灌，再浇灌，浇灌，再浇灌。哦，主啊，真理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降服于你。哦，主啊，不是我的好行为，乃是你的恩典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让我们的好行为见证你的恩典。哦，我的主啊，祷告。 要让我的友好行为见证你的恩典呢、啊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我的主！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千里浇灌，再浇灌，浇灌，再浇灌，浇灌，再浇灌！我的主，我呼求你，我的主，我呼求你，哈利路亚！圣灵祷告你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仰望在你的面前，哈利路亚！哦，主。主啊，哦主啊，哦主啊，让我们全教会都是你的长老候选人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。哦主啊，让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被你自己真理的灵来预备我们的心。哦主啊，让我们成为无可指责。哦主啊，让我们人前人后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让我们人前人后高举耶稣基督的名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。谢谢耶稣，赞美。耶稣，敬拜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，敬拜我的主，谢谢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跟你边上的人说，我被圣灵充满，我的生命要有见证。